各位善知识，《大佛经》首楞严经，第六卷呢，现在经文讲到第五页，第五页的最后两行。上次讲过观世音菩萨示现人道中小王、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还有佛的四众弟子，这与《法华经》普门品大致都是相同的，只是《法华经》里面是把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合并为一条，而这里是把它各为一类，分成四个，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各为一类啊。现在接下来就是刚才说是后边两行不对的啊，这后边算来第三位啊，就是女人身啊。若有女人内证立身，宜修家国，我以彼前现女主身及国夫人命妇大姑而未说法，令其成就。这是现妇女身，在法华经是总合起来啊，就是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这里文字啊稍有不同啊，若有女人，就是指妇女之类啊，就是世间遇见人类有分男女，女性内证立身，在古代啊，这个个人的职位分得很清楚的，男主外是外证，女主内是内证，所以女性注重管理内政的工作。内政这里是指古代帝制时代皇宫里的皇后等那些内部的女中立身，就是这个修身治国这些名相。那么他就是说，凡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必定要先从自身修身为开始为基础。假如自身没有办法建立好，没有修好，要齐家、要治国、要平天下，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从内政立身这是指在王宫里面所有的皇后妃嫔都要按照古代的这个礼制应当怎么做，把自身做好那么以修家国，就是修身治齐家治国那么要做这些工作呀，那么必定要按照女性的这个道德礼仪一一能够做好。那么观世音菩萨属于这一类众生现身为他说法，使他能够以如愿成就。所以我以彼天，我观世音菩萨自称，就我就在比要内证立身以修家国的这一类女人之前，现女主身。女主就是古代的皇后了，现在民主国家就是第一夫人女主身。国夫人呢，这个国是指古代的封建时代的公侯伯子男五爵五爵的这个夫人，所以叫做国夫人 这个国是每一个公侯等各个有他的范围啊，成为一个秦国啊，所以这些夫人啊也是要内身立身，所以呀 啊也要献这些身呢、啊、来啊教导这些女性啊。命妇，关于命妇啊，是一般承接皇帝的这个所封的这个命令啊，成为一种啊这个女性的这个领导者啊。他这个命妇有分为内外两种，内命妇啊，就王宫皇宫里面啊，皇宫里面的从皇后妃嫔啊才人等等这些皇宫里面的这个女性啊，受到皇帝的封号的那个叫做内命妇啊。以外的秦国所有的其他一般社会上的这个有德的人，受皇帝的这个诰封，或者是做官的夫人啊，有相当好的表现，经过皇帝的诰封，那也叫做命妇，那是叫做外命妇，皇宫之外，整个天下所有的女性啊，这个经过皇帝的封命，就叫做命妇。这些都是地方上的模范，或者是皇宫里啊内政的模范，所以叫做命妇。大下面那个家字啊，按照古代的说法是不念家，念姑啊，是大姑。这是指啊，就是很有德望的这个女性，例如汉朝后汉时代的啊曹氏叔的夫人，就是班昭啊，他很有学问，承接他的家庭的这个历史的习惯啊，学了很多这个历史的文化啊。因为班家汉书啊，就是班固所建啊所铸成的，班固的父亲就是班彪啊。在班彪时代，班彪大致是在汉光武啊那个时候同时的，那么他那个时候已经就看到有许多人呢开始在写这个史记的后续。因为中国历史啊，最早的一部很整齐的史书就是史记，司马迁的史记。这部史书流传下来，后人凡是要写历史啊，就仿照他这个方式啊。那么到了汉朝的前汉结束，就是王莽篡位以后啊，到了汉光武中兴，光武中兴以后就叫做后汉啊，因为他的首都在东边洛阳，也叫做东汉。那么前汉也称到西汉啊。那么前汉书只称汉书，这部汉书啊是由班固的父亲班彪最先呢、啊、收集资料。他当时从汉武帝到汉明帝这段时间，看过已经有人按照史记的模式在哪里写史记的后续，就是属于汉书。可是他看读觉得不理想，因此他自己呀、啊、班彪自己尽自己的方式，他也做官啊，到各方面呢去查询所有啊前汉从楚汉争锋一直到汉朝末这个西汉末年啊王莽篡位这段时间所有的历史资料啊，通通把它收集起来。班彪收集这些资料，已经编好目录有65卷的啊这个基础， 可是还没有完成，距离完成还有相当远的时间，那么他就死掉了啊。班彪死掉之后，他的儿子班固看到他的父亲的前面的工作，班彪死的时候班固才23岁啊，班固很有学问，非常聪明啊，对于他父亲的工作他就有愿力啊，有这个志愿要把他父亲的工作把他继续做完，所以班固从23岁开始就编这个汉书啊，编写汉书花了20几年啊，可是尽他一生的功力啊，是把历史方面按年的历史方面整理好了，可是还有8个表跟天文志啊，这两样工作还没做好，而班固61岁死掉了啊。班固过去之后这个工作怎么办呢？没有完成，少了一点点，当时已经到了汉火帝时代了，后汉光武之后就是汉明帝、汉章帝、汉火帝啊，那么从汉光武一直到第4位的皇帝了，这一步说还没完成啊。汉火帝发现班固的妹妹班昭一样有这么大的学问，也有这个能力，那么因此就把班昭啊请到皇宫啊，那么要他做内宫的所有皇后和妃嫔的老师，教他们学习这个所有的文学，那么同时就要班昭啊把这个汉书把它编成啊。当时还找到一位史学家，姓麻，叫做续，续就是继续的续，相续的续，马续这个人呢也是研究历史的，那么由此马续帮助班昭把这个汉书把它编成一共100卷啊，100卷的汉书啊，经过4个人40多年的时间才编成啊。第一位是班彪，班固的这个父亲，第二就是班固用力最多，他占80%的这个工作，那么然后剩下的工作就是由班固的妹妹班昭跟这个马旭把它完成啊。是一部汉书100卷，虽然叫做100卷呐、实际上是不止100的，因为有些分卷分得太厚了，就是把它分成上下2卷啊，比如说96卷有上有下啊，像这一类有好几种啊，那么可见他的这个汉书本来就超过100卷啊，史记130卷，那么这个汉书100多卷啊，一直到汉火帝，后汉的汉火帝才完成。这个班昭当时啊，大家非常尊重他，不敢称他的名字，所以皇宫里面所有的妃嫔啊，皇后尊称这个班昭啊，称他叫做曹大姑，曹大姑，因为他嫁给这个曹世俗啊，所以他在皇宫里面做老师啊，那么皇宫里面大家就称他叫做曹大姑。啊，但是姑啊不是用这个女字旁古字的那个姑，就是用个家庭的家啊，念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表示她是一个女性的领导人物。假如用这个女字旁古字的姑啊，那很容易误会，就是个人的姑姑啊，所以不用那个姑字啊，那么叫做曹大姑。这里叫做命妇大姑，大姑就是拿这个曹大姑来做代表，就是班昭啊。像这一类女性呢、那真是女中丈夫啊。往往就是有大学问的男性还比不过她的啊，这很了不起啊。这类人对于整个国家 啊，内卷的治理方面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菩萨别现这些身份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让他这些女性诸能满愿能够成就。说法说什么法啊？在古著里面呢，往往就按照啊当那一篇说的做的什么事就说什么法。比如说在家居士啊说五戒等法、十善等法，好像很固定。我不愿意这样解释，因为菩萨他度众啊，说法有他应机的这个功能，随机应变，当时该说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所以不必啊呆板的固定啊来啊画一个啊框框啊固定说这是什么法那是什么法。我想菩萨不必如此啊，并不一定说现在什么神一定就说的什么法，不是那么呆板，所以这个说法不必这样死板的去配合啊。这是现女主之身之内，就是普门品里面的长者居士啊、宰官妇女身啊。接下来现童男童女身啊，若有众生不坏男根，我以彼前啊现童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有一类众生啊，喜欢以童男身保持尽这一生啊，不愿意这个结婚，这种喜欢单身而自修的人，那么菩萨也现这个童男身啊而为说法，令他能够有所成就。那么童女也是一样的，若有处女爱要畜生，不求请报，我以彼前现童女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是现啊童女身啊，童女就是啊处女不坏啊，按照原来啊以童女的身份呢、啊、来保持她的一生啊。那么这种人童女身，菩萨现身的机会就比较多了。所以中国佛教啊，往往把观世音菩萨看作女人，看作女性，就是由这个缘故，因为他示现女性的这个机会比较多于现男生，那么因此之故啊，所以有这个现童女生的说法。那么这是由实际的是这个典故啊来做证明的。观世音菩萨感应传里面有记载啊，唐朝唐宪宗的时候，宪法的宪啊，在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唐宪宗元和十二年，西历纪年就是817年啊，距离现在1200年的这个时候，大陆陕西的右边啊有一个地名叫做金沙滩啊，说那个沙子去淘啊能够淘出金子来，因此叫做金沙滩啊。这个金沙滩那个地方附近有很多老百姓在那边住，是一个村子。那个村子里面的民众啊，有些是很比较这个凶暴啊，比较没有受到这个好的文化来教导，那么因此啊地方上对这些人啊有一点不大喜欢。那么有一天很奇怪呢，突然之间来了一位很漂亮的女孩子，大概就只有16、17岁啊，她来这个金沙滩的村子里面做什么呢？卖鱼呀，篮子装着鱼到那个村子里面去卖鱼啊。那么这个女孩子到村子里卖鱼呀，长得非常的端正漂亮，那么村子的青年啊 大家都抢着去看，而且希望能够娶到这么一个很好的女人啊。那么这个童女也很大方啊，她说你们这么多人，我不能配这么多人呐、啊。我有个条件，我拿经书给你背，谁背成了啊，那我就可以嫁给他啊。那么第一部书拿出来是什么呢？就是《法华经》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个时候都叫做《观音经》啊。他拿这个普门品啊，解村子里面的这个青年啊，还没有结婚的青年，叫他去背啊，规定今天给他，明天能够背出来才行啊。可是这个普门品拿出去之后啊，有20个青年都能背，第二天有20个青年都能背。他说我怎么能够一个人嫁20个人呢？这不可能的事情。再换一本，换什么？换《金刚经》啊，换一部《金刚经》，叫这20个人去背，看哪一个能够背得出来。还是一天，第二天呢又有10个，这20个当中有一半，有10个青年能够背得起来，还是不行，要考第三遍啊。考第三遍给他比较难的啦，一部《法华经》，69000多字的《法华经》。哪一部《法华经》7卷，要他们10个人背啊。不过这个时间放长一点，说我这一部《法华经》呢给你3天，如果你10个人哪一个人3天能够背得起来的，我就嫁给他啊。哦，这10个人呐、啊，拼命的啊，地趟啊。那么3天下来呀、啊，只有1个背得起来。这个背得起来的是谁呢？姓马的，就是马公子，在这个村子里面有名的坏蛋啊。这个马公子是最坏而又最聪明啊，那么最豪强的东西啊。可是他偏偏他背出来了。那么因此之故啊，这个卖鱼啊、鱼篮的这个女孩子啊，就嫁给他啊。不过很奇怪啊，他进了十啊过门的时候啊，他们马家就请客啦，好高兴啦，不得了啦，哦，请了好多客人。可是刚进门呢、啊，大家还正在吃饭。吃喜酒的时候啊，这个女孩子突然之间肚子痛，哦，在这个痛的这个不得了啊，她当时也没有办法找医生啊，结果啊没有几分钟肚子痛就痛死了啊，这个卖鱼的鱼篮童女啊就肚子痛死了，这怎么办啊？那些客人还没散呢，还在吃东西呢。可是这个新娘已经痛死了，肚子痛死了，啊，弄得这个很难看，不晓得怎么办。这马家呀，他一向是啊，地方上有名的坏蛋，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算了，死掉就死掉，死掉就把他埋掉算了，因为他地方很宽啦、啊，后花园挖个洞就把这个这个女孩子死尸啊，就把他埋藏在那个地方，哎。因为他是很豪强的人，地方上的人都不敢动他，也不敢讲，哎，好像是没有事啊。这个事情过去之后好像没有事。过了2-3天啊，来了一个比丘，来了一个出家人，老比丘啊，就来到村子里面就问说，你们有2-3天前有没有看到一个女孩子在这边啦、啊、卖鱼的啊？有啊，地方上的人就跟他说有。那么由哪里去啊？他说就把这个经过情况啊说明了，然后就说他在马家，那么在马家呀死掉了啊，马公子把他埋在后花园那个地方。哦，这个老比丘就找到马家去啊，听说是有个女孩子在你这边死掉了是吗？他也毫不客气的说是没有错啊，现在埋在哪里呀、啊？我也看一看啊。那你为什么要看他呀？他说那是我的妹妹呀、啊。就糟了，是他的妹妹，我不会找你什么麻烦。 你只要把这个埋藏的地方啊，直接我知道啊，就把它带去，带到后花园啦、啊，就把它挖开，挖开了，他说你打开来看看看，把棺木打开来一看，里面并没有人，一套全身的金骨头啊，叫做黄金锁子啊，啊，全身的骨头是金，没有肉，只有骨头啊是金，而这个老比丘啊，用这个西藏把它挖起来啊，那么好了，我没有事情了，我把它带回去就是了。他把那西藏挖起来呀、啊，就往空中就腾空，在空中就现出这个观世音菩萨的现象，哦，非常庄严啊，就是跟这个铜里的样子很相同。那么那个比丘也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啊，那么因此啊，这个在空中这个观世音菩萨就为那些马家人呢、啊、说话啊，教化他们啊，就是要他改恶向善啊，这是好好的来把这个马家教化成为一个善人，以后啊他们就不敢为非作歹啊，那么在地方上变成一个好人啊。那么从此之后，由这个金沙滩流传出来啊，观世音菩萨的像都是铜泥像啊，尤其世间流传的鱼篮观音啊，提着鱼篮在卖鱼的那种女孩子啊，这鱼篮观音很普遍的流传出来，所以这个现女人像就是由这个因缘呢，可以说是狂转到整个不但是国家了，而且是全世界了。所以有些人呢，喜欢在哪里评论观世音菩萨是男是女，这实在是多疑的了啊、哦！你看看这个到马家去的这个人，比丘也是观世音菩萨化身，那么前面的童女当然是啊。那么这是有事实记载，而且有时间啊，在唐朝的宪宗时代，是元和十二年发生的事情啊。那么由此可以知道，观世音菩萨示现女人身是从这个地方啊发展开来啊。那么不但这一位呢，在南海普陀山现女人身的这个机缘很多，在这个观世音菩萨感应颂里面呢，有很多很多记载，只是这个金沙滩的鱼篮观音最为普遍啊，为世人所知啊。到这里为止，就是现人类的各种身，人类的各种身，一直到童男童女，通通都已经说清楚了。那么就是分类说明啊，人类身已经说完。接下去呀、啊，是现天龙八部身，八部之身啊，就是天龙、夜叉、乾坦坡、阿修罗。本来八部里面阿修罗下来有一个迦罗罗，这里呀、啊、略掉啊，然后才是金喇罗、摩诃罗伽，这个叫做八部啊。现在顺着文字做简单说明。若有诸天要出天轮，我现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啊。如果有些天人要爱要想要超出天人的这一类的身份，轮就是类啊，不愿意做天人呐、啊？为什么三天这么享受这么好，为什么不愿意做天人呢？有些学佛的人呐、啊，他升到天上啊，被这个天上的享乐所醉，不会修行，忘掉自己的身份，结果呀，以后不但不能解脱，甚至沉沦。所以因此之故，真正学佛的人呐、啊，是不求升天的。不愿意求升天，因为升天享乐啊，被乐所迷，不会再继续修行。因此之故，有许多天人啊，他不愿意升天，不愿意在天上， 所以他纵然已经由过去的福利升天了，可是他打算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不要做天人，他想要求得到生在人间，这个到后边人道会再说明。他希望生在人间呢，来啊舍掉天生做人，来好好的学佛修行，才不至于堕落。所以有些天人呢，纵然升天，他也不愿意在天上，他希望能够赶快离开天上的福乐，生在人间来保持他继续修行，所以人生难得啊。那么这种人如果想要舍掉天伦来生在人间，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现身啊，我见天身而未说法，定其成就啊。而前面讲的现童女身呢，有一句话忘掉说，这个在感应里面就叫做敏感显应，因为他们无所求啊，不知道求啊，而是菩萨大悲心为了地方上的这个度化那些强恶的人，所以示现出来显应，很清楚的显出这个身份来啊，但是并没有人啊有什么特殊的祈求，那在四种当中啊，他就是敏感显应啊。那么这个八部身呢，只是顺着文字做消文啊，因为没有发现这个显明的这个示现记载，就只好消文而已啊。若有诸龙要出龙轮，我现龙身而未说法，令其成就。龙是属于一种能现神通的畜生道的动物啊。我们平常没有看到龙，不晓得有没有真正的龙，因此之故啊，一般人对龙都觉得很陌生，不了解世间上是不是真正有龙啊。尤其说佛法藏在龙宫，有人觉得很奇怪，龙宫嘛在海底呀，海都是海水呀，海水里面怎么能够放那些大藏经啊，一如华严经都是从龙宫里取出来的啊。那么有些人就不了解，因为哪有这种事啊，好像是神话。有人用改变的方式说明，让人能够相信。怎么说呢？他说印度有一种龙族啊，种族之一，人的种族之一，有一种龙族住在海边，他都是住在海边。那么住在海边的龙族的酋长啊，就是龙王啊。那么龙族的人有学佛的，保持很多佛经，就是这个龙族的人啊，他那个地方保存下来的啊，并不是一定在海底。近代人呢、啊，用这种方式来解释这个龙啊，好像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龙啊，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好像比较能够使人能够接受啊。而且啊，印度是真正有龙族，叫做龙族的人，这一族不但是在印度里，尼泊尔、西藏都有啊。那么因此用这种说法，也能够使人以人的这个知见能够接受啊。那么按照古代的说法，龙是有龙的啊。假如没有龙，怎么会有画龙点睛的事情啊？啊，多多少少总是有一点，不过它是属于一种有神通的东西啊，它是有神通的畜生道的众生啊，它能够这个变化，因为它会有所变化，所以在我们平常人不容易见到啊。那么尤其到了现在啊，更不容易看到啊。这是如果有些众生，龙族的众生啊，他想要离开这个龙众啊，希望能够升到其他的地方去啊，或者是转生人道，那么菩萨也现身呢、啊，让他成就。若有药叉，药叉就是夜叉，就义叫做夜叉，夜晚的夜啊，就义叫做夜叉。你看法华经呢、啊，看比较这个鸠摩罗什翻译的经，差不多都是夜叉。心义叫做药叉啊，只是 印度的翻音重心分别而已了啊，意思是同样。翻成中国话叫做节气啊，它有地形夜叉、天形夜叉、空形夜叉的分别啊。如果肉油要叉要度本轮，我一笔钱现要叉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八部的鬼神之一，这是鬼神道的众生啊。这个地形、空形、天形、夜叉呀，它差不多都是能够护法的啊。因为如果有人发心修学佛法啊，这个夜叉他发现了，他就会普遍宣传啊。地形夜叉传接空形，空形夜叉传接天形，那么由此啊惊动魔宫啊，所以叫做这个比丘叫做不魔，就是由这个原因啊。有人想要离开要叉身，那么菩萨现身度化他，使他能够成就啊。休息一下再讲一下。